提醒啊，就是我们这个认罪啊。刚才我连想都没想到啊，因为我们认罪呢，有一些当然听到一些声音啦、啊，就是当然这个声音也不是普遍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认罪，因为是靠圣灵，我们不可能认得。认得灰头土脸呐、啊，或者认得苦巴巴、苦兮兮的，应该不会。为什么？我们这个是圣灵带领，圣灵光照，然后我们就认罪，就来把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拦阻把它拆毁。应该是越认越欢喜，越快乐啊！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或者有认罪认得难受的啊啊，那就是你想出来的。啊，那你认罪是想出来的，不是圣灵带领。我认罪，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罪 focus 在我的罪上啊，我都是圣灵一开启，我就认罪，打破这个权势，然后我就往前走。更多的是要来认识神，渴慕神啊，可以使我们，也可以使我这个人可以预备好，因为我知道我毕竟是个罪人，肯定有很多的拦阻啊，我是对罪这样的想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是真的在这个环节的话呢，你要靠圣灵啊，这就为什么我觉得你们，我每次讲一些话我都说你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千万不要去编他啊，编去找一些事情来编他，刻意自己要做什么，那都没必要，那都是人手，那个都是神要猜的啊。所以我觉得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好不好？我就解释这一下啊，所以谁要再说我们认罪苦啊怎么样，你就说我们是靠圣灵哦，我们很少来，所以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回答啊，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连认罪我们都要靠圣灵，靠神，那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神把这些事情揭开。我们这个平台也是一样的，是因着我们爱神，所以神把很多的心里的话跟我们讲。愿意跟我们讲啊，所以我们是那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就像吉尔夏隆讲的啊，所以他看了一个异象，他跟耶稣站在一起，哇，很多人都拥挤耶稣，哇，要耶稣的恩典啊，医治很多，这个神都乐意给的，但是给完了以后，耶稣就挑过脸来跟吉尔夏隆讲，因为吉尔夏隆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我相信神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跟神不断的打破一些拦阻，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所以基亚香龙耶稣就说，这些人呢就是喜欢我的恩典，但是就是不想要我，就是不想要我，就是要。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光景，我觉得神说的是对的，我很阿门这句话啊。那么呢，就是我刚才在等候神呢，我就觉得我们有点这个光景啊，就揭开，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内跑啊、外跑啊啊。那么呢，真正的这个内跑呢，就是借着这个经文啊，就是说因为牧者也释放了两段的经文啊，一个是马太福音26章，一个是以赛亚书13章啊，就是后面啊，当然还有希伯来书，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耶稣基督受审啊，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要真实的昨天讲到爱嘛，就是说他因着爱啊，他不会因着别人的拒绝啊、伤害啊什么的啊，他知道这是他要面对的，因为那个是分别三个数，本来就是抵挡的，确实是抵挡的，他就是要来解决，在十架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就是用爱啊，就是爱我们，但是我们很难体会这份爱，很难体会这份爱，有可能我们有时候是心门还是关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体会不了这份爱。那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内跑，就是借着这句经文，就是内跑，就是你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啊，这个真实的关系的话呢，就是说你应该是能体会这一份的啊，也会体会这一份，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体会不了。那体会不了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更多的人是因为喜欢这个外袍，这个外面的袍呢，就相当于我们 可能我们重生得救啊，但是我们对这个外跑，大部分都对外跑有感兴趣。打个比方，这个平台，我们很喜欢听那些，哎呀，更多的真理被开启，好不好？真的，这也没有什么错，也是真的很好。但是呢，这些东西就是说，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外跑的一些事情。因着就是我们被开启呀、或者我们的事工就是越做越兴旺啊，或者我们很多生命中的那些什么医治被得医治欢喜和快乐，这一切都是好的，人都很喜欢这一类，这也是好的，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些好了以后呢，就很容易停留在这个上面。就满足了，就很开心了。但是呢，不太注重，就是进入至圣所，穿上你真实的内袍。这个内袍也是靠圣灵来编织的，活出基督的义来，那就是你跟基督连于一，连于在这个里面，你跟他就有真实的关系。那这一块是人不看重的。也说句真实的话，其实这个平台好像也不太看重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我相信可能也有我感觉到好像神把这个揭开，就是说也是需要我们来怎么讲，就是来悔改的就是我们这个这也是神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平台就是跟着约柜去嘛，就像摩西他天天他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进入旷野，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这个进入迦南美地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就能看到神的心意，就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他可以看，他们就明白神的心意那其他的人呢，跟神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被神牧养被神带领，玛拿呀，要吃什么呀？他们就是神丰富的供应，他们就很满足了。那现在的这样的人有不有？大把的，这也是教会的光景，也是这个世代的光景啊。就是说，那么呢，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就是说你要真实的进入迦南美地，就是你要真实的进入的话呢，你要得享这个美地的话呢，那你真的要有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就像这个受审一样，耶稣基督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么呢，像彼得也跟随啊，也在看啊，也在看，为什么呢？他就看不明白啊，而且他跟神还这么靠近就是说。他体会不了，这是神对人类的一个爱，这是神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因着我们的罪跟神的隔绝以至于神派他的儿子，就是一个独生的儿子来就是要来夺回他人类犯罪所失去的。就是要借着这个十字架，他只能用爱来击破这个一切的人来的藐视人来的这种这一种的拒绝他要来打破，他已经打破了那么这一块不光是我们不明白，也是当年犹太人不明白的也是有些人都很火热的爱神。但是就是不愿意进入这个真实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就是但愿这个平台可以来领受这一份，就是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这个真实的关系，你可以面对你的环境，可以就是说可以靠着圣灵进入这个真实的关系，可以来领受这一份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受审的里面所要做的一切，所以他的心在这个里面是很心痛，就是说这个心痛是让人更多的能体会他， 体会他所付出的这一份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靠着它可以进入，可以来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然后活出这个神所要的这个衣袍啊，就是更深的要来认识这一份吧，就是我们好像认识的都没有进入，也没有那个真实的那个关系，也没有，只是我们有很多的开启，在这个开启的里面，我们要想进入的话，那这个就是说，还是就是远远的不够，好像是感受啊，在灵里的一个感受。是的，主啊，我们更乐意在外袍里面来做更多的事情，主啊，不愿意进到一个内袍，进到一个自身所与你有真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面对羞辱，面对拒绝，我们就极大的愤怒可以起来，主啊就没有办法领受你在受审的时候的那一份体恤父的心肠，然后体恤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的代价啊，还有就是人要看到这一份来支取这一份，主啊，那确实没有看到。主啊，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真的代表服侍的群体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你借着今天的祷告，使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谢谢你，亲爱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来到你的面前啊，呼求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我们常常的啊，注重在个人的需要上面，啊，以至于真的就像那小孩子一样，啊，就是这样的自我中心。但是父啊，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要成，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学会，啊，能够明白你的心，啊，让我们也更够哈利路亚，能够领受这份这样自我的，啊，就止步不前。主啊，真的要呼求你的怜悯，因为你定义拣选我们，主啊，要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居所。把你的旨意，唯愿你赐给孩子我一个更加开启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真的明白，你所赐予我的是超出我所，以至于让我可以走出这个自我的禁锢啊，让我真实的更加渴慕的内在的心与心的一个连接啊，让我更深的来体会啊，真的是体察挚爱的情感，以至于让我可以走出这个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把一切的老旧的模式，主要都要在你的这样的爱中要被，唯愿求主给我啊，让我更深的要愿意付上代价，在这一切的环境当中啊，能够等啊，以致让我可以真实的得着这份喜乐的呢，我谢谢你啊，耶稣基督的。
是的，神呐、啊，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向我们显明神的你的心意，就是要神呐、啊，要与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是的，神呐、啊，孩子也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为着孩子在过往的这个所有的就是一切的追求上，都很多的时候是在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要来悔改。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愚蒙，但是神呐、啊，就今天就你揭开我们的愚蒙，主啊，我们定义要回转归向你。主啊，借着过去的这个就是周末的这两个特会，神呐、啊，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你的心意和就是你对我们的心，神呐、啊，就让我真实的来回应，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在我的里面来动工，是的，不再寻求那种外在的虚晃，真的就是进入到与你有一个真实关系的一个真谛的里面，主啊，怜悯我，也求你来帮助我，唯有你可以来帮助我，哈利路亚，来帮助我们这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的心腹，成为你心中所爱的，主啊，我们也愿意起来用我们的心来回应，进到求主你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来装备我们，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门，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爸爸，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只有我们和你有第一手的关系，只有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才能够啊，在这个大灾难中，我们才能度过。主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只有我们真实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你，我们才敢把自己交给你，爸爸，谢谢你。你就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就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的。爸爸，我真的是祈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你对我们这份心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真的是何等的测不透。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爸爸你知道，爸爸打开我们的眼睛，主要真的是加给我们渴慕，让我们渴慕亲近你，渴慕更认识你的心，与你合一，使我们真的是在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向我们不离不弃，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境遇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你就是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你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爸爸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来更深的经历你，寻求你，我们就寻见你，我们就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你。爸爸谢谢你，赞美你，还是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就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主啊，来赐给我们，主啊，用你的爱来唤醒我们里面对你的爱，主啊，让我们不再沉睡，主啊，求你来给我们眼泪，主啊，就是那撕裂心肠的眼泪，主啊，当我们在你的爱中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主啊，你来打破我们里面一切的禁锢，主啊，一切的封闭和残累，主啊，使我们可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灵可以向你来真实的敞开。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能够真实的进到与你的亲密的关系当中，主啊，能够在你的爱中，主啊，能够来，哦，来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的家人，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心腹，主啊，就是爱着你，主啊，被你的热情所燃烧的心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各位家人，各位新妇，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新妇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祷告回应啊，我觉得圣师母他是讲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认罪悔改，有一些人呢对这个认罪悔改有些误解啊，他就是说可能是按照人他的想法所想象的，或者是人自己的天然的一些思想去认罪悔改啊，就是说觉得这个认罪悔改使得人呢，就是说灰头虚脸的啊，就是苦巴巴的这个样子弄到。但是呢，这个不是按照圣灵啊，随从圣灵的这个悔改啊，就是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悔改。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悔改，随从圣灵，那么呢，这个悔改是使我们就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爱神，它不会是一个苦巴巴的或者灰头虚脸的，它是一个解释啊，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认罪悔改，是随从圣灵的认罪悔改，是在圣灵的光照下面的认罪悔改，它只会带来喜乐、自由，更加的爱神。啊，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要真跟神有个真实的关系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他也讲到一个基友看到的一个意象，就是很多人呢就围绕着耶稣，都在要耶稣向耶稣要东西，要这个要那个。但是耶稣回头对基友说，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想要向我要东西，但是很少人是想要我自己。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就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得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好处，但这些好处呢都是在这一个今生今世自我中心的这样的好处，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呢，他的这个救恩最终的心意就是要跟我们合为一，成为夫妻，就是要把基督自己要给我们，把神自己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才是救恩真正的目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就停留在救恩的这个开始的阶段啊，比如说哪怕是属灵的啊，我就是不下地狱，拿到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好，我就完事了啊，那么呢我就干我的，我就追求今世要做拉萨路啊，今世要做财主，来世要做拉萨路啊，就是这种思想。有的人甚至就是还听到过，就是说我就是不受洗啊，我要享受今生的啊，我到最后临死的时候去受洗啊，等等啊，这一些的想法呢都是出于这个自我中心的想法，人啊的想法，根本都不懂得神的心意啊。所以呢就是说停留在这个救恩的初始的阶段啊，没有进到这个救恩的真正的目的的里面，就是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要来真正体会神的爱，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体会神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的爱，体会耶稣基督他为人上十字架的爱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得着我们，是跟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啊，跟能够跟神的本体，跟神自己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真实的关系，这才是救恩的目的，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精髓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通过这个信仰得到一点这个精神精神的好处，这个跟这个民间的拜偶像没有什么区别。他到那里拜偶像，不会就是升职啊、发财啊、生意好啊、身体健康等等，这一些本质还是以人为中心、精神精神为中心的啊。这个只是一个入门的阶段啊，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入门的阶段，要进到这个救恩的目的的里面啊。那么呢，我们呢，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天的早晨了。啊，围绕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认罪悔改和跟神有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呢带着这两个话题呢进到这个第四天的早晨。我们呢要读的这个经文呢是27章，马太福音27章1-5节，啊，这个是第四天的早晨了啊，马太福音27章1-5节啊，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块银钱拉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默想这一段经文呢，以今天呢是以这个犹大的教训啊为这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犹大他卖主啊，他是固然是犯了罪，那么他是怎么样子来面对呢啊。我们看到就是犹大卖主的本质，他卖主的这个行动当然是非常的恶劣了啊，这个但是呢他为什么卖主呢？你要是想他的卖主的原因，你就会发现他的门徒其实跟犹大都是一样的，只是没有走到卖主这一步而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耶稣的一个误解。他们虽然跟随了耶稣，他们把这个工作都辞了啊，把家庭也放下，就跟随了耶稣，放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动机是错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错的，期待也是错的。后来呢他们就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跟错人了，他们跟错人了，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反应啊，这一个一大部分门徒啊，他最后反应过来，犹大是第一个反应过来，他认错人了，这个耶稣真的是要被捕了啊，不是他所想的要来夺取这个罗马，推翻罗马政权，那夺回以色列的政权，然后这他就在这里，他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啊，他们这样能够美梦完全破裂了，那他抛弃这个工作，放下家庭，那不完全是走错了，所以呢他就意思，就他就把在这个十万之下，他就做出了这个卖主的行动。那么其他的门徒当然是比较晚。啊，等到已经耶稣已经被捕了，他才发现这次才发现跟错人了，就四处逃跑啊，这彼得还不相信啊，就还要拔刀出来反叛啊，这个要跟在院子里面来大祭司院子里面来看耶稣是不是最后会显出神迹来啊等等。但是他的本质，其实门徒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对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一个被捕受审钉十字架一个失败的弥赛亚，他们根本不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呢所以呢他们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做出的行动他的程度是也不同。连彼得呢他就3次否认主啊，那么他做的当然是过分了，就是出卖主啊，其他的人呢就是逃跑了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他本质是一样的啊，我说了。但是呢这个犹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发现他犯错，他错误了，他发现他后悔了啊。但是呢他其实对耶稣的这个认识并没有改变啊， 他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要他复活，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呢圣灵降下来啊，还有这两个，就是说要等到耶稣复活，然后呢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圣灵降下来，把耶稣的身份真实的开启啊，这些门徒才真正的就是进到信仰的里面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犹大呢，他发现呢这个耶稣被定罪了，他就后悔了啊，他觉得耶稣呢虽然不是他所想象的弥赛亚，但是呢还不至于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要被定死罪的人啊，所以呢他认为他是个无辜的人，就是他不应该就是说受死不应该有这么严重啊，他应该呢他不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个普通人，但是呢他还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干什么坏事，他跟耶稣三年多，他知道耶稣没有干什么坏事，耶稣做的都是好事情，但是呢他不应该被定死罪啊，他是个无辜的人，但是呢他不是弥赛亚啊，他不是来推翻啊这个罗马政权的这个弥赛亚、啊、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其实呢他只是后悔，他对耶稣没有真实的认识啊，所以呢啊我们看到他就有后悔以后呢他就来想要把这个钱啊退给这一个祭司长和文士啊，所以呢他就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啊，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呢他做了一个最后的选择，他做了一个什么选择？他后悔，他卖耶稣犯罪，犯罪以后呢他又后悔以后呢他又做一个决定，他做一个什么决定呢？他就是他把银钱他不要了，丢在店里，让他就出去吊死了。所以呢犹大的这个教训呢就是说三步，第一呢他犯了罪啊，他出卖了耶稣，第二呢他后悔了啊，他发现了这个出卖耶稣是不该死的啊，所以呢他是无辜的人，他后悔了他这个，但他的这个后悔呢，不是出于圣灵，是出于人天然的想法，这是第二步，他后悔了。第三步呢，就是他选择，他后悔了怎么办呢？他会选择去吊死，啊，这就是从我们要从犹大啊吸取的这个教训啊。那么呢，这个犹大要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犯了罪，啊，我们要有真实的认罪悔改。这个真实的认罪悔改是照着神的心意悔改，而不是照着人的想法懊悔，是在圣灵的关照和引导下的悔改啊，这就是讲到这个认罪悔改的话题。但是呢犹大没有，他后悔了，他是按天然的这个方式来后悔，他被天然的方式就是说他并没有真实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他也没有真实的认识自己的罪，他是一个天然的就是后悔。然后呢他最要吸取的教训就是说他对他后悔了以后啊，他没有转向神，他反而什么他转离神，他就自杀了，自杀就是永远的绝跟神隔绝啊，他选择自杀，选择卷离神，他没有转向神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需要从他这里吸取的教训啊。那么呢他这个只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才可以把我们呢从与神隔离啊，背离神，带向什么呢？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所以呢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背离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只有通过真实的认罪悔改啊，就是什么叫真实的认罪悔改？就照着神的心意来认罪悔改，是在圣灵的关照和引导下的认罪悔改啊，只有真实的认罪悔改呢可以带给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一个犹大这里吸取的教训。犹大犯了罪，他就按照天然的方式啊，就是说他是个无辜的人，根本没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啊，就是说他是不应该死的啊，他虽然不是弥赛亚，他就不应该死，他后悔了，不应该把他交给这个祭司长啊，他后悔，这是天然的后悔，这是不够的。然后呢他就选择什么？自杀啊，选择远离神，永远的跟神隔绝啊，他不是选择真实的认罪悔改啊。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犯罪的，就像这个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耶稣的认识不真实 啊，但是彼得他选择什么悔改痛悔啊，所以他就转回来了，耶稣也把他找回来，耶稣他没有自杀，他们门徒也去什么回到干本行去了，去打鱼去了，但是呢他去打鱼他还有机会，耶稣还去把他找回来，他去打鱼去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他就是选择自杀，就完全自己永远的跟神隔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啊，就是要从这个犹大啊要来吸取这个教训啊，我们从犹大吸取教训啊，也是就是说我们要啊，就是说来现在啊，我们就是要来预备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脱离我们的这一种的这一个被避免，我们呢落到这个犹大的关境里面。那么呢我们要落在犹大的关境里面呢，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就是啊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你不会成为犹大啊，你知道犹大也是因为耶稣要被捕要上十字架他才出现了犹大的，他前三年半的时候跟随他的时候他也没做犹大的，只是到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他要被捕了啊，他要被钉十字架了啊，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要在他已经醒悟了，耶稣已经多次的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的苦啊，要被杀第三天复活，他就是说他是面对这个的时候他就成了犹大。那么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会成为犹大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啊要来临的大灾难大逼迫当中，在这个大考验当中啊，要人人都要该受印的当中，我们可能成为犹大啊。所以呢这是很真实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先知啊发出这样的警告啊，就是说这一个敌基督就要出现，这个敌基督出现以后他最后他得到了这个完全掌握了这个权力以后，他就要实行这个盖受印，他就是用这个盖受印盖这个芯片啊，用这个打芯片的方式来掌控全人类，把全人类的灵魂掌握在他的手中啊。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经济系统来操纵啊，再加上政治的系统、行政的系统来操纵啊，所以呢，他用这个芯片的这个方式，植于芯片的方式，他把全世界每一个灵魂都掌控在他手中。这一个芯片就比这一个什么档案要厉害不知道多少倍，这个芯片它比档案要厉害不知道多少倍，它不只是啊给你人定位，它随时你都不能，它都知道你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芯片植进去以后，它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信仰，它都会改变，你能够相信什么，能够跟随什么，它都会掌握，完全被掌控。就是说如果我们盖了这个芯片，就是说就完全在这个魔鬼的掌控之下，那么呢你想你就等于是选了个犹大的路，就是自杀的路，盖芯片就等于犹大的自杀。所以我们要从犹大学一个第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能够去盖这个受印，因为盖受印就等于犹大自杀啊。圣经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凡是盖受印的就在灭亡的里面，这是毫无没有任何余地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就等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等于是跟犹大选择了自杀。我们呢如果盖就是盖受印就等于犹大选择了自杀，那他就到灭亡里去了啊。所以呢我们犯罪如果选择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神随时可以接纳我们啊，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但是如果我们像犹大一样选择自杀，你就没有救了啊啊。所以呢但是我同样的我们对我们来说啊，就是说我们也许不会像犹大一样自杀，但是我们如果选择盖芯片盖受印，那就等于是犹大选就跟犹大选择自杀是一样的了啊。就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他说啊，我不会拒绝耶稣，嗯， 我不会犯法律上的罪啊，这个我是相信耶稣的。他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不知道，对，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拒绝耶稣，那么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就不会犯法利赛人的错误了吗？他说不会，因为我是信耶稣的。 No， 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你拒绝圣灵，你就是跟当年法利赛人拒绝耶稣是同样的罪啊。所以是你不要以为圣经里面写的东西都是在对当时的人有意义啊，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是活在21世纪，不是的，他们犯的罪我们完全可以犯的啊，他的教训我们同样的要吸取的。所以犹大自杀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接受该刑天啊，所以呢这一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呢我们现在就要做预备，我们怎么样子避免这个啊犯犹大的错误呢？那么就是怎么成为得胜者呢啊，那么我们呢就是要预备背题啊，第一我们要预备背题，第二我们要预备经过大灾难啊，我们在大灾难当中我们不拒绝该芯片啊，接受受印，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背可以背题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经过大灾难大逼迫的时候成为得胜者呢？我们就需要两点，第一呢我们需要有真实的认罪悔改，不要悔而不改，也不要只做一个宗教的形式啊，没有这个实质，就是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神有真实的关系啊，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基督的爱，跟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连接，真实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非常要预备的，就是说我们要现在我们叫真实的认罪悔改啊，跟神有真实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就有可能被提啊。因为什么人可以被提呢？就是那一些啊痛悔，虚心痛悔啊，就是因神的话语战惊的人，就是那一些跟神有真实的关系的人啊，就是那些预备好的心腹啊，他们可以被提啊。然后呢被提以后呢，我们还会有留下来，经过这如果没有被提的话呢啊，我们就留下来要经过大灾难大逼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成为得胜者呢？如果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要经过大灾难大逼迫，我们怎么成为得胜者呢？只有那些跟神有真实关系的人可以成为得胜者。一切所有的传统也好，知识也好，所有的一切宗教的形式都不能帮助我们，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作为得胜者，就是什么呢？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啊，这一点就是一个考验，就是你有真信仰，真信仰就是你有生命，生命是什么？就是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就是跟神的本身，跟神的本体连接起来，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得到了一些好处啊，这个就是要进到这一个层面。当我们跟神有真实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避开落到这个撒旦的系统里面去，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撒旦的系统啊，靠着神跟神的真实的关系，我们能够经受得起考验，因为神的能力能够临到我们，神的智慧也能够临到我们啊，所以呢使我们呢就是能够成为得胜者。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阿们阿们。刚才就是在听啊巡抚代祷团这个分享领受和周牧师的教导的时候，在心里一直在寻求，我边听边学边记边祷告寻求啊，神他有什么样的他的心意要真正的要释放出来。我呢突然就有个感动，就讲到了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了，其实这些话虽然没有走到犹大这一步，但他实际上在本质上跟犹大实际上是一类的，都是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那我就是，但是呢门徒呢他们就是没有像犹大，就会没有给神改变的机会啊。而门徒呢他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门徒还留有一个机会，就是他没有绝后路，他 他留的一个机会，让圣灵还是可以改变他们的。那门徒其实最后走的是跟耶稣跟犹大是一样的，都是远离耶稣。他们实际上呢都是啊，像周牧师刚才分享，我觉得非常阿闷，就是他们都源自于对这一位耶稣没有真正认识啊，没有真正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圣灵，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开启，只有耶稣。所以他们实际上三年半就跟耶稣啊吃喝住在一起，他实际上是可以面对面的来见耶稣，而且他也是经历耶稣，看到耶稣，感觉耶稣，手可以亲自碰到耶稣，就是这样的来亲，这样的亲，这样的密切的关系，但是还是不认识真正的耶稣。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就刚才突然一个感动，这就说明经历本身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真理，还是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真理，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后来事实确实是这样的，事实看看的门徒，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被神差遣下来，然后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然后他不仅仅是被圣灵浇灌，满有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同时他们也是被圣灵开启的。你看彼得，我这一周呢正好的读算，那我就看彼得。你说保罗有知识有才华啊，他可以长篇大论的讲道，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以后被圣灵带领，他也是长篇大论的讲道的，他也是在5000人信主，这是代表了他的恩高能力，同时他也是对真理有非常深的开启。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渔夫彼得是一个没有什么教育的渔夫，他既然可以把旧约可以来分析来分析去，然后怎么证明这位你们钉死的耶稣就是你们盼望的弥赛亚。你看看彼得他在三年半那么贴身的跟耶稣在一起的经历，反而没认识耶稣，他耶稣升天之后离开他了，然后圣灵下来之后，我相信这就是真理的圣灵开启，反而使他来认识这个，认识真正认识了这位耶稣，认识了真理。那我就突然感觉就是说，经历它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和认识神，而是要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经历，开启我们的这个圣经，才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你看这批门徒啊，他都是经历这样子的，他首先是有个经历，跟耶稣三年半的经历，然后呢还是没认识，最后四散而逃，他们远离了耶稣，所以呢实际上是背叛了耶稣，其实是跟犹大确实是一样的，但是犹大只是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悔改的机会了，他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圣灵没办法在他身上再来做工了。但是这批门徒他毕竟没死，他因为没有做那么出格的事，他们也毕竟没有去自杀，但只是逃掉了而已。那圣灵再来做工的时候，这一批人就把他过去三年半的经历就有一个解释了，他就重新认识了这位耶稣，同时他们还可以回到旧约去，他把旧约的圣经可以来也有解释，他就是通过旧约然后透过圣灵来解释，就认识了这一位他们生活了三年半，就是可以这样说那么亲密的碰触这样的一位耶稣，才真正的认识到了。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在真理的圣灵才能真正的来开启我们的经历的意义，我们过去有经历，但是经历的意义呢，然后还可以走向真理，所以真理又有一个教导。所以实际上呢他走的一条路，我就从圣经这里看带门徒的这个经历啊，他发现是这么样的，他是经历然后圣灵然后走向圣经，他实际上他也不是没有圣经，他是圣灵来介入来解释圣经。那我们刚才我听那个新妇代祷团的领受呢，我很认真的听他们在讲什么，那个在讲什么呢，他就讲的就是我们呢只是停留在外袍，那他是什么意思呢，用那个用会幕啊是比较好解释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停留在外院，最多进入圣所，但是呢就是不进入到至圣所去。但是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进入圣所其实就进入到话语了，你明白吗，就是在外院呢就相当于行为啊，我要这好处，我要那好处，我要祝福，我要医病，我要发财，我要解决我的身体问题，我要解决我的关系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 外院有点像外院，或者是服侍得好处，或者是服侍，就是完全是天，就是那个外面的行动。那好一点呢，就进到圣所去了。到圣所呢，就对神的话就开始重视了，因为圣所有那个金灯台嘛。那金灯台它代表的是神的话语，就是说他对神的话语是很重视的，那就是说对圣经是很重视的。但是他还是在一个魂层面的，魂层面到这个圣所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就还不是神满意的，它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台，包括我们教会，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多的启示，这么多的开启在平台一年多，还是没有进入真正的进入到至圣所去。那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内袍了。至圣所其实是你进入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不穿外袍的，它其实是靠然后再进到里面去，它其实没有金灯台的，它实际上就是靠神自己，神的宝座在至圣所里面，他这个时候他才跟神完全融为一，合而为一，他进入到这个层次。所以他实际上这才是神最渴望的。至圣所其实就是预表的，就是迦南美地。所以我们不是绕城吗？绕耶利哥城，要绕耶利哥城干嘛呀？让耶利哥城倒塌了干嘛呀？他要进入迦南美地的，他要去整个的把迦南美地全部收回。迦南美地才是神同在的地方，才是神的宝座的地方。它预表的是会幕的至圣所。所以你耶利哥城倒塌，它其实是要进入至圣所去的。它最终神创造人、拯救人的目的是要让人进入到至圣所，与他成为一。这个就是所谓的心腹也好，祭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一次111大会的是所谓的以斯帖也好。以斯帖他也要进入到王宫内室，他才可以来向王来完成他的使命，那是祭司的使份。所以他进入王宫内室，他也表示他是王后，就表示他是心腹，然后进到里面去向王祈求，这个就完成他的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职分，他才可以做到。而这就是神创造人，包括从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人类的目的，他也是拯救人类要达成的目的。他其实拯救救赎其实就是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进入至圣所，就跟神完全成为一，从圣灵就是要跟圣灵带领我们跟耶稣完全融为一，成为一。这就是他，我觉得感觉的好像今天神要特别特别的有跟我们有个心意，就是要真正的要进入至圣所，真正的跟神合而为一。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毕竟还是在绕第四天，周牧师讲我们现在进入第四天，耶利哥城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其实是被挡在耶利哥城的外面的，所以耶利哥城不完全倒塌，我们也没办法真正的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也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呢，我上次我也有一次我分享过，这个幔子其实也是两，我自己理解其实也是两层，一层呢是神设的幔子，神设的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同时还有我们个人的幔子，我们个人其实也有幔子，那我们的个人的幔子其实就是跟神之间的那个阻隔，那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个人的那个幔子依然还挂在上面，没有完全裂开，那这个就个人的幔子就如同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哪一天倒塌，个人的幔子才是裂开，那我们真正的个人幔子裂开了以后才能进入至圣所。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我们是用另外一个图画，就是用耶利哥城这个图画，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耶利哥城没有完全倒塌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幔子没有完全裂开，那我们依然还是在圣所，最好的也就是到圣所，那还没有进入到至圣所，也可能偶然进去一下，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出来了，并不是居住在里面，所以神并没有居住在我们里面，只是偶尔探访一下，这个也相当于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并没有居住在里面。所以呢，居住呢，他就以赛亚书66:2那里头，他居住在哪里呢？他实际上就是去虚心痛悔的人。所以感谢神，就是这个我相信这神一直痛心疾首的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进入至圣所的人，进入迦南美地的人，也就是未来预备好的心腹，其实就是可以被提的。只要你进入到至圣所去跟神成为一的人，他才可以来被提，就是在灾难之前可以被提。即便你不被提，你在灾难当中，你跟神的这种真实的关系 也可以帮助你度过大灾难，得作为一个得胜者，你才可以在这种大灾难极其严酷的环境当中，该受印啊等等等等，这种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你靠这种真实关系，你也可以做得胜者。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们哪一天没被提，哇，我们 YY 平台的我还没被提，哇，最后我们弟兄姐妹笑死了，哇，你们追求老半天跟我一样也没有被提，哈，我没追求也在底下，你追求老半天也在底下，哇，只提了几个人，或者是也提了一大半走了，但是你留下来的人那就羞愧难当了。那其实我后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那我们现在追求有啥意义呢？万一最后没被提也被撇下来了啊，那我们就笑掉大牙了，别人会耻笑我们的。你们每天一大早起床啊，在那里追求 YY 又是 G12， 我们啥没参加，我们也跟你是一样的了，哎，他就开心不得了。那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祷告。我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周牧师刚才的分享，我也觉得一个对我一个答案，就是说什么呢？即便我们现在的追求还没达到被提的成功的条件，那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建立的跟神的关系虽然没有达到完善的境界，但是还是有个基础的。那带着这个基础进入大灾难，也比你没有这个基础会好很多。所以呢，它可以帮助你在大灾难当中可能就成为得胜者。那如果你现在不去累积这个基础，现在也不在和平阶段，你都不去追求，也不累积跟神的关系，也不建立关系，你到大灾难的时候，你不一定扛得住啊。就像犹大一样，他到那个在这个恶劣环境当中，他平常也是有漏洞的。他为什么跟门徒还是有点点不一样？就是平常他老在偷钱，偷钱，偷钱，他门徒没有啊。所以呢，他就因为有这个破口在里面，他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当中，他走得更远。他堕落得更快更厉害，他跟门徒有程度的差别，他至少他采取了这个行动，以至于让他没有回头路可走。那这些门徒呢，就相当于我们在YY追求的，可能但是呢还没追求到很成功，但是他还是有基础在里面呢，他没有走入到一个绝境，给自己完全断了后路啊，他还是给圣灵有机会啊。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准备也是可以起作用的，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这就是我今天啊，一点感动和分享，谢谢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那么我就是对啊，周牧师刚才所讲的，就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追求主，就是为自己的益处来追求主，这样的一个啊，这一点呢有点回应吧。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是分几个阶段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确实啊，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然后来信耶稣。最冠冕堂皇的，或者说我们最高的理想，也无非就是为了进天国啊，为了这个得永生，然后不被啊定罪，不下地狱。那么随着信仰的越来越深入呢，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啊为主耶稣基督受苦啊付代价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昨天我们在G12讨论的时候，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啊误解，就是我们啊进天国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的都是奖赏，都是祝福啊！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祝福。那么，信着信着呢，就说我们就啊开始强调我们要受苦，要付代价，然后呢要为耶稣基督去啊去做事情。然后呢，当我们再信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来为耶稣基督付代价啊受苦，我们还要更多的就是来追求，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啊，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为了天父的心意，然后来追求啊。那么我们最后的目标呢，就是进天国，然后能够得奖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误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神，还是以神为中心啊？其实整个追求的啊生命的道路呢，最根本的就是把为自己的益处转变成为神的益处，这是我们这个信仰和别的信仰不同的这个最本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是因着顺服而喜乐啊，因着顺服而喜乐，我们是享受在其中的，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应该是享受在其中，而不是说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脑子或者用我们的这个就是三心二意啊，去把我们的信仰割裂成不同的这样的阶段。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就是有一位姐妹就说有人在问我，就说你们服侍的时候 啊，这么跑来跑去，一天到晚一天到晚的忙。刘牧师也分享过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在教会有服侍这些弟兄姐妹，其实就是很难顾到家里的这些各种琐事，有很多时候就会放弃一些家庭的时间呐、孩子的时间呐，然后呢更多的来各种的聚会呀、特会呀，包括我们的 YY 晨祷啊这些聚会，在这些当中，我们自然就会神就会带领我们，我们不得不就会挪开一些其他的时间。那么有个姐妹就问我说，那你们觉得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怎么样，是不是太紧张太辛苦。那么另外一个姐妹就非常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非常阿闷，她就说享受在其中就好啊，享受在其中就好。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重要，就说不是说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世界，我们在追求世界的时候我们想着神，那么这样三心二意左右摇摆是最痛苦的。我如果是我们一心以神为中心啊，以神的这个心，神的事，神家的事为念，那么我们就要享受在这个当中，而不应该是三心二意的总是在扶着犁往后看。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是以神为中心，一心一意的跟随神，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享受在其中啊，因着弟兄姐妹，我们不同的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弟兄姐妹不同的这些回应。你就会也被激励到，然后也会更加的活着的去追求神。我们不光是在帮助别人，而其实神是借着我们彼此建造、彼此帮助，然后彼此激励，然后一同呢去追求这个天国的道路。所以我们享受在其中的时候呢，神就会慢慢的，他就是在我们无意当中，其实他就会把我们为自己的益处去追求他这样的事情来脱去，然后呢进到以神为中心。这样的阶段，或者说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刚才为阿们孙牧师所分享，其实我们就是说信主的过程，就是说从我们最初，我们单单的想求主耶稣基督的礼物，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礼物，那么进入到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去追求去认识那个送给我们礼物的耶稣基督。所以我感谢主，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追求当中我们进天国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追求在末世的时候能够被提，能够将来就是享受天国宴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多的更深的，我们是要进入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里边，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想的是什么我们在去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得永生，我们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尴尬昨天我们祭十二的时候，有一位我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接待牧者，然后呢，他们就分享，就是刚开始牧者，因为从来没有牧者住到自己家里，真的是没有这种经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服侍，不是说身体上的吃饭食上这些服侍，这些都没有问题，有家里有客人来，我们都会尽心尽力的去服侍。那么重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和他交流，和牧者去沟通，因为他们从讲台上下来。或者从远远的那个地方来到我的身边和我同吃同住我不知道平时该跟他接什么，说哪些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开启，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者在一起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他的礼物，只是追求他的真理，只是追求他的开启，那么我们和他没有真实的关系。但是如果是一旦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将来进了天国，我们在同一个宴席，就像这个使徒约翰一样，他可以靠在主耶稣基督的胸膛，然后他可以和他坐得最近那我这个时候我该和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和他交流些什么，我怎么样能够安感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重新思想，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按照神的心意去追求神。那么这个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就在体贴他的心意，我们就在体会他的心意。那么当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和他说些什么，知道和他亲密的时候，亲密如何去亲密。所以感谢主，我就求神开启我们，就是也感谢主今天借着这个 YY 晨祷，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一心一意的追求神，然后一心一意的去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的想法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当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同尝天国宴席的时候，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尴尬。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我今天听到周牧师讲到我们今天已经进随后提到这个被提随后的大逼迫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啊，我今天听了以后确实有一面是有一点震惊啊，甚至有一点紧迫啊，跟每次听到这样的信息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今天师母和心腹代祷团队所讲的一个是真心的悔改，亲密的关系，特别周牧师提到犹大。那我这两天的经历呢，我昨天晚间就说了一句话，常燕就问我，你这么长时间我真没有看到你有一个真心的悔改啊。完我就顺便说了一句，我说我现在的感受就像犹大一样啊，一种懊悔，但是呢没有真心的悔改啊。这个没有听到牧者的分享，我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啊，我为什么随口说了一句我现在的感触就像犹大一样，一种懊悔啊，知道错了。因为我跟常燕搁香港发生了这一件事情啊，发生这件事情呢到现在快一个月了，也没有彻底的让他心里边像有一个很那个对我有一个原谅啊。因为呢他这次和所经历的事情是非常责备我的，但我内心里呢没有那么多感受。我认为第一我也没有真实的动手踢你，是有一个那个动作啊，甚至我那如何如何，就是没有看到他内心里一点一点的想到他所受的这种伤害，我真是没有往里去想这些，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说你是有点这个原因或者如何，老是所以我就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真的神借着这一个月的这件事情，到前天啊我又一次大的发怒啊，大的发怒，我甚至G12导航小组我都没有去参加，这是我信主十多年从来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啊。但是昨天在牧者的G12也分享了这件事情，我说心里感到那种痛心的悔改啊，想到他所受的一些伤害还没有。等到他回到家以后啊，他呢那个说我真的，他说我真是尊荣你，或者是给你留一些面子，昨天在牧者团队我没有，他就给我看他的两个肩膀都是紫的啊，因为我前天那种发怒我没动手打他，怪着他力量，那真是一种邪的力量啊，甚至把他的肩膀两个前胸都紫了，他让我看，他说我要是给别人看你说什么那个意思，你就真的你在牧者面前跟人面前你没有这个啊，我也是尊荣你。那一刻呢确实我是有那么一点点非常惭愧啊，甚至我只是不吱声啊，但是我内心里还没有这种啊真的是真心的悔改的心。因为什么？因为刚才讲到的就是你每一天没有跟神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懊悔或者就落在宗教里啊，在这个两个方面啊。所以昨天呢我也有一面我是感谢神，我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家里亲属亲人面前啊，按我以前的老的性格在这个人面前你让我没面子真的我会爆，但是我当时到今天我一直都说我感谢神，也就是最近歪歪这一段所那个背的经文啊，我们临到香港去啊，我就面对自己这真实的情况，我不去遮拦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因为我跟我的家人都有十多年没见面了，或者有的新见面成为牧师了，都很尊重的很另眼看的，但是我是这种表现啊，但是我有一面我确实是面对， 我没有内心的，倒不是说干脆里边都是一点都是麻木的没有感觉，不是的，但我内心里确实我就面对着，我知道我这样的光景啊。所以说今天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加周牧师今天所讲到的，确实我今天听了去吧，已经要到第四圈了。那我今天真实的还我人也参与，我每一天也在分享，但是我真的没有触动到我的内心里面，可能会有一天别说被提呀、被不但不能被提，有一天经历那样的难处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就会像犹大一样啊，会站立不住。所以说我现在真是非常感谢主，不是不懂，我们现在对教会的带领，对神现在的脚步，我想的也很明白。因为我昨天两点半到家，长安前两天就约了一个姊妹，两点半正好我们到家差两分，她搁门前等着呢，啊，我们来服侍她，啊，婚姻已经一年了，在一个房间住，不能那个在一起，没有任何的交通，啊，就面临着怎么离婚。那我从各方面神现在的脚步，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啊，我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啊，他都能听得懂啊。现在我们是基督徒啊，哎，我讲的各方面，还有现在我们的人生这口气息在不在，就会都不知道了。明天啊，那个我们今天那个你算你离婚了再找一个啊，转眼之间不过不也是老虎愁烦，肯定给你不会带来真实的快乐。啊，也会带来啊，也是人生又经历一段，从各个角度讲的都是对，真打动了他的心，但是呢，与自己呢关系呢不是太大啊，所以说现在呢，有一面我们感恩，我们在这个水流里，这一年多在歪歪的沉岛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所牧者所教导的啊，我们一天所领受的。不是没明白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但是与我们实际的生活有多少呢，确实不多。那呢就是说两个盲点，一个是我们光是啊过一段过几天就把它又忘了啊，或者是我们落到一个宗教里啊，是一个假象，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这里都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一天啊顺从圣灵，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说神让我这两天特别前天所经历的这个事，昨天前天那一宿就像在地狱里一样那种黑暗啊。所以说真的我感恩，我昨天还面临着那当时那么里边那魔鬼的声音什么什么都上来了，甚至是说我想休息一段放弃了如何如何，但我昨天还是站立起来了，还去到这个参加这个 YY 牧者的这个祭祀二啊，所以说呢真的感恩，现在呢真进到这个紧迫赶时间里呢，就是说这个已经耶利哥第四圈了，但是我们真正有场也要到最后结束了，但我们内心里一点都没被触啊，那可能到那天我们会非常那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都跟随了，但是呢我们人在我们心进没进去，我们有没有一天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这个很重要。我想神非常爱我们，借着111有另一面的对我们的一个带领，神的恩高啊。江牧师讲到了我们加恩教会，讲到了我们 YY 陈导这些追求人的啊大儿子的这种真实的光景，好像他所讲的话真是好像有人告诉他一样啊，是我们知道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可他讲到了真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面啊，甚至对教会对个人都这样的有啊一个提醒，一个给我们带出来原则啊。最后真的他是说我们要进到第一支军队，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第三支军队，就我们里面没有纪律，不听命令，彼此嫉妒论断纷争，所以说但是我们真的进到第一支军队里，首先一点我们要听命令， 听命令，我记得牧师经常讲，很简单，听命令就像部队一样，我们都知道，当过兵和没当过兵都知道，作为部队里该怎么。我们很重要，就是江牧师讲的，我们站在哪个位置上，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盼望在神里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彼此嫉妒孤儿的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怎么来转变过来啊？最后呢又派陈牧师来我们当中啊，在这两个分堂讲道，我看到神真的圣灵真的太奇妙了，他给我们只有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6:2，等于说他讲的非常真实啊，那种语调真的一种意思啊，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啊，神跟我们要什么呢？他什么只缺一样，神跟我们要的就是他所看顾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啊，忧伤痛悔的听他话而战惊的啊，他必看顾，听他话，他的意思用他的话解释就是发抖的，听到他的话就害怕的。但我们现在听到他的话，确实吧，我今天确实有点不同的一种领受，或者心里有一点不同的一点点的思想，这个被提和大灾难啊，所以说我就感恩吧，神给我机会，还能让我今天领受这样的信息啊。我们在座的歪歪陈导的每一位都是神所爱的，都要带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成为得胜者的啊，我们也有这种渴望，我们都要成为被提的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主，感谢主。我想今天神最扎心来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犹大的光景，因为我们每个都是带着错误的期待，带着各样的自我中心，带着各样自己的想法进到这个信仰里面，带着自己的想法期待和看法来看待我们的主，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是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这个犹大的教训就是说他呢平常第一呢，他平常是有破口，但是这个破口呢他没有去处理和对付，以至于他在大的考验的面前他就站不住。所以每一个人到大的问题的时候，是他平常的光景的积累，我们也是一样，到了大的考验来的时候，实际他突然爆发出来的样子并不是就是他突然呈现的，那就是他平常的状况的积累。所以这个是给我很大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平常小的破口、小的问题、失败、软弱，或者是说神对我们的光照扭转，神或者神借着人对我们所讲的话要给我们扭转，无论是扭转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还是扭转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扭转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生活的一个方向也好，各方面也好，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还是我们都是很轻忽的就过去了，依然沿着老路在走。那么当大的考验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突然有一个爆发呀，跌倒或者是说让你大跌眼镜，其实是因为平常对于小的破口和这些的神的这个小的这个提醒，我们是很轻忽的，很多时候好像在跟神打太极拳，好像就是神的这些这个指正来了，教导来了，无论是对从神来的，从神自己直接光照责备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我们好像都把它化解了，就像平常说的旁通了，就把它化解了，没有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哇，这个是神啊，现在对我的指正啊，这个是神现在对我的光照啊，对我的一个提醒哦。就是有个忧伤痛悔，有个恐惧战惊的心，能够常常的不断的调整跟神对齐，就是也是光照出我们生活实际没有一个住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住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神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状况，以至于就是在积累。那么犹大呢，他到最后的这个考验，后来他就后悔了，他真的看到自己错了，他后悔了，但是他却因着平常跟主关系的这样的疏远，他不了解神的心，他不知道就是主看一个人悔改是多么的欢喜他就是在天然人的层面就是去后悔，然后就是用自我了断的 这个没有盼望的方式去解决，那实际我们我们可能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有这个考验的关头，但是在平常的这个时间的这些的状况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也是用一种灵性自杀的方式在回应这个生命的功课。有一些是用慢性的灵性自杀的方式，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会看到当我们回应不正确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这样悖逆的状况，或者长期的骄傲的里面或者是长期的不对付生命，就是要走自己路的里面等等这些的状况的里面实际是一种慢性的灵性的自杀。你会看到这个灵性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偏离，越来越软弱，以至于可能到一个最很大的事情考验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崩溃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很扎心的就是说就是我们里面实际都处在这个犹大的这样的一种带有他这样的状况的这个光景的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悔改，能够成为彼得，或者说能够回转，有回转是因为你看彼得他平常他还是跟主关系很亲密嘛，彼得雅各和约翰都是常常跟着主，是的，当圣灵没光照的时候，这个经历我们是它不能自动的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跟随的紧，就是说无论今天我的认识是今天的状况怎么样，第一我要紧紧的跟就是说有一份我现在没有办法来用言语来讲形容，就是说这份心呢，就是说这份心还是柔软的，还是愿意去改变的，还是就是说渴慕神的那一份的，虽然不成熟，就像雅各书里说的，灵性的不成熟和有意的悖逆还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神考察我们心里内心深处的光景，不要成为一个硬着心一直在自己的路上奔的这个心硬的人，要真的是能够柔软，哪怕你是愚昧的，或者你是迟钝的，我觉得神都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是向着神敞开。那这两天我跟严明丁交通也很多我觉得也真的是到了一个不同的季节了，因为他们在开这个弟兄会，弟兄聚会的征战其实也是蛮大，每一个人现在我们都面临很多的征战，是因为这个魔鬼也在尽力的扯我们，让我们不要往前迈步。严明丁他就讲一句话，他觉得神现在对弟兄们说，就是说神像要来真的了。我觉得这句话一进来就打动我的心，我觉得不只是对弟兄一个聚会啊，或者是这一个群体说，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就是神现在要对我们来真的了，不是你可以打打太极拳呐、你旁通一下呀，你再印着镜像就过去了，就像没事一样，他就是神对我们来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在平时不断的积累破口，不断的硬下去，不断的就是说蒙蔽，不断的心硬，不断的远离，不断的慢性的这个灵性自杀，而是能够敏锐的一直在一个常常真实的悔改的中间，在一个愿意突破自己以前，我们现在夫妻关系昨天晚上神也给我们很深的一个交流，就是说要来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域突破怕受伤的状况，经真实的悔改能够来就是说来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来更新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来真的，神对什么方面认真我们就要认真就是这个季节包括我们已经进到这个第四圈，我们真的是要有不同，所以这个不同是从我们个人里面的态度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我的心要处于一个柔软的状态，一个愿意改变的，一个敞开心门的，一个常常能够悔改作为一个常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下面，我觉得神就愿意在这样我们这样的态度的人的心中可以更多一些的做工，不要让我们一直硬着心，以至于到大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硬到没法回头的状况。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邓传道跟我们的分享啊，我没把时间给那么多，感谢主，好的也很感谢主。好，那我选的是。